这个我听说去中国大陆传道的人呢，每到一个地方都是被那地方榨干之后才放心。我很少有这个福音布道会星期天是连续两堂的，也有也有过，以前他连续把主日学的时间放成第三堂也有过，其实也是非常 creative。 好，我们已经讲了两堂了，我在第一堂的时候讲到拉丁字，讲到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全是用 V 开头的，还记得吗？第一个我是道路是 Via V-I-A， 第二个是说真理是什么 Veritas， 对不对 V-R-I-T-A-S， 第三个呢生命 Vita V-I-T-A Vitamin Vital Force 生命力，这就是生命。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的宣告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走在永远生命的道路上。所以有人把这道路真理生命连为一体，他说你有了耶稣基督，你就走在通往永远生命的真理之路上，基本上就这样，你就走在通往永远生命的真理之路上。圣经上在别的地方也讲类似的观点，比方说约翰一书里面第五章他有这样一细话啊，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仔细想想这句话的分量，耶稣也说过类似的话，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在上一堂的后面他说人为我失掉生命的就得到生命，人要保全自己生命的就丢掉生命。耶稣讲两种，我们要持守现在拥有的这样一个生命的状况，我们拿住不放，我们就没办法得到一个新有的生命。那有人说这个很难理解，是不难理解，我给你打个比方，你有没有见过春天，去年的时候，对，去年的时候那个十七年蚕 你还记得吗？有的是不一定都是十七年，但有的是十七年才来一次的，也不容易，十七年才来一次，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突然间觉醒是吗？又过了十七年，就像每次这个生日的时候又过了一年长了一岁。在生命的现象中有一些很奇特的，叫做所谓生命的蜕变现象 Metamorphosis。 假如你对毛毛虫说，假如你可以向毛毛虫说话，毛毛虫它这样一走一走，那个身体软软的，对不对，在树上树枝上走走，然后你说毛毛虫羡不羡慕蝴蝶的生命呢？毛毛虫一看，哎呦，蝴蝶的生命何等美好，不仅更灿烂，对不对，而且它可以飞扬，它可以飞在空中自由的飞翔，所以它就羡慕这样的生命。然后你继续向毛毛虫说话了，毛毛虫你想不想变成那样的生命呢？他说想啊。他说怎么个变法呢？假如你是毛毛虫世界里面的哲学家，就说你必须死你才能够得到那样的新的生命。他死是什么意思？死就是你现在毛毛虫的这个生命的状况要消失掉，要成蛹，要化女，然后长出来，你现在这个生命的状况完全要消失掉。请问毛毛虫他在那里想了想，觉得要不要变成蝴蝶的生命呢？要经过一个生命的阵痛。我告诉各位啊，人类历史当中最彻底的革命，不是改朝换代，不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人类历史当中最彻底的革命是革自己的命。你同意这个说法吗？就像卡特总统以前说过，他说人类可以让卫星上天，可以把宇航员送到 月球上，但是人呢要改变自己的内心世界。卡特总统是一位好的基督徒，他是 也是教会主学的老师，他当总统之前就是主学的老师。很难很难，人可以做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可以让卫星上天，可以探索微观世界里面的奥秘。你知道去年欧洲的这个粒子对撞机最后发现什么？发现 Higgs 这个波松它的存在，对不对？哇，有人把它称为上帝的粒子。虽然 Higgs 不喜欢用上帝的粒子来称呼，当然不喜欢也有道理，他第一他是无神论者，第二如果有一个粒子可以哪一天命名叫张如明粒子的话，突然间把它有人改了是叫上帝粒子算了。那张如明心想，哎呀，本来可以留名在世界，别人咕咕一下几百年之后，假如那是不一定有咕咕，也许如果 whatever 如如、然后发现哦，张如明粒子。人有没有耶稣基督，就决定他有没有生命，就这么简单。这圣经的宣告，在哥罗西书同样做类似的宣告，三章里面说，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就是他再来的时候，结束人类的罪恶的历史，引进新天新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圣经上用荣耀这个词 glory， 这个是一个不需要解释的词，就像爱不需要解释。 你知道 glory 是什么解释是什么 glory？ 我这样跟你解释吧，有一次在我儿子初中，他们在一个学校有一个数学竞赛，数学竞赛之后，前一年他们儿子他们那个代表队做得不错，得了第一名，那一年呢得了第二名，没有得第一。另外一个学校得了第一名，有一个表彰得第一名的那个队的其中一个得第一名的选手，那个孩子走上领奖台，然后有一个跟我一样的面孔的富爸爸，灰白的头发，跟我差不多，比我可能还严重一点，勾着一个腰，勾着一个背，穿着牛仔裤，拿着一个照相机，哎呀，就跟在后面。你知道我突然间坐，我是坐在下面，因为只是第二名，那种荣耀感，那种与有荣焉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感觉。所以当圣经说咱们活出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希望你活出的那最美好的那种生命，那种本真的人的生命，不是山寨版的人的生命。你在地上活出来的时候，上帝就得荣耀。你说上帝缺荣耀，上帝一点不缺荣耀。你知道上帝不缺荣耀，上帝也不缺食物，圣经说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的，哪一样不是他的呢？他不缺荣耀。所以当我们说归荣耀与神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上帝定规要你在你的生命中活出来的那样一种伟大美真善美的生命活出来，那你就是算是上帝的好儿女。 就这么简单。就像我的孩子，如果他们敬虔爱主，如果他们兢兢业业像我一样兢兢业业做事情，有时候有点自吹了，不过比我还兢兢业业做事情，那就是一种荣耀。上帝的荣耀当然远不止这一些，上帝的荣耀还包括圣经上一讲到是荣耀的时候，包括身体的复活。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对生命很美好，对不对？我们都喜爱生命，我们喜爱生命到了一个程度啊，有时候说某某地方卖一种护肤品，那姐妹们就趋之若鹜， 廉价的，尤其是又美好的护肤品。然后如果卖一种什么防这个皱纹的霜，假如有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假如有的话，那很多人都愿意去买，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哪怕是打这个 Botox， 你知道那个 Botox 毒素啊，当时缓毒解毒的毒素，打了之后实际上是你神经麻痹，所以这个皮肤僵硬僵硬，白直直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皮肤没有皱纹。你知道人 go any the length， 他们不管走多远的路，下多大的代价，他们都要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做一点点的美好的装饰。咱们中国的这个永远不老的这个刘晓庆呢，刘晓庆他最近应该是一年多以前，大概是他跟一位从香港来的很有身份地位的一位基督徒男士结婚了。呀，那位男士应该是70来岁，刘晓庆我忘了，他50-60岁大概，50多对吧？那位男士念了他很久。据说那位男士自己表达，我为什么提他呢？因为他当然也是在追求真理的途中。他是一个看起来就不老的人，你有没有见过不老的人？在我的一生中见过不多的一两位、两三位，他们是不管多大了，一看怎么还是那个样子，没老。你知道咱们这见面之后，我那天见到那个。有位朋友20年将近不见，现在我就感叹，我说我们都老了，对，都老了。因为怎么老了？脸变圆了，这是第一。第二，头发变灰花白了，然后呢中间变中厚了，哎呀，我们变老了。但是圣经上讲到有一个另外的生命的形态，那个生命的形态是永远活着，健康活着，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疼痛，不再有哭号，一切都更新的那样一个伟大的生命的状况。我告诉各位啊，圣经所传讲的福音是比天方夜谭还要天方夜谭的天方夜谭，你听懂这句话的分量？圣经是比天方夜谭所讲的还要难以置信的 incredible story， 真的。最近好莱坞出了好几部这个与圣经信仰题材有关的电影，你知道吗？ Son of God， 神的儿子，对吧？ God is not dead， 神还活着，神没死。 Noah， 你知道挪亚这个电影马上要出来，然后大后天星期三另外一个电影要出来，你知道是谁吗？ Heaven is for real， 真的有天堂。我在2011年在加拿大巡回布道的时候，14个城市巡回布道的途中，我在坐那又坐飞机又坐火车又坐汽车的，在坐汽车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的路上，我读完了，在我的 Kindle 里面，就是 Amazon Kindle 这个读书器哦，读完了这个 Heaven is for real 的这个 story， 就在去的路上，我至今还印象很深刻。在一个广袤的像一个平原的地带，据说那里面有许多的石油，所以那边有许多的人被吸引到那边去打工，而且有优惠的移民的计划。在那样一个平原地带行走的时候，坐在公车上读完了这样一个故事，心里面非常的感恩。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这个故事的主人公现在应该是刚刚步入 teenager， 13，也许现在15岁吧，哎呀，不超过16岁。他在他4岁的时候，他患了急性阑尾炎，但是他们一家人出去到了一个地方呢，我忘了是 retreat 开会，他没有来得及及时的治疗，而且在一个医院去看的时候呢，医生也没有做一个正确的诊断，所以呢他就延误了，直到他阑尾炎已经穿掉了，他的 常走。然后他发烧，然后他接受手术，开枪手术，然后他整个身体处在全麻的状况。他在全麻的状况之下，他经历了一次灵魂出窍的事件。他事后，后来手术之后，许多星期、许多月，他陆陆续续向他的父亲、父母亲讲一个故事。他的父亲是一个小教堂的牧师，那个小教堂人很少，所以牧师的薪水常常是不够的，所以他还去做，帮别人装修车库那个 garage door 装修的服务。所以大伙不要以为牧师容易哦，牧师很不容易，所以要好好爱你们的王牧师。Yeah, 牧师很不容易。我神学院今年秋天，今年下半年读完，还在想当牧师呢，还是继续去就传福音巡回布道，因为当牧师太不容易了。你做的好，别人说你是该做的，你做的不好，那放大镜放很大，批评声音就来了。最好是跟牧师交朋友，这是既然王牧师请我来，我就替他说几句话跟他交朋友。怎么交朋友法呢？请他吃饭呢，总要请他吃饭，不吃饭怎么是朋友呢？你不能说咱们朋友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是君子，那不是朋友。朋友之交一定是有酒肉的，对吧？这是第一。第二呢，你们这边这么多的高尔夫球场，可以带他学学高尔夫啊，在一边打打高尔夫。哦，他打是吧？哦，他很会打，那超过我了。超过太高位置了，可能都已经 OK。 所以嘿，跟他一起来切磋切磋，一边切磋一边就弟兄就会有信任感在里面，有一种信任在里面。只有在信任的里面，教会的事工才能够拓展。很简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完全的人，所以在不完全的人互相合作的里面，需要有彼此的信任和包容。意思就是说，不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但是即使有人做错了，也给他宽容犯错误的机会。这就是弟兄姊妹的包容。不然教会就跟世界一模一样。你知道公司吗？你犯了一次小错误也许可以赦免，你犯了一次大一点的错误就不能赦免，就可能要赶扫地出门，对吧？所以这个是插出去的话。回头我们讲这个生命，真的有天堂。这个小男孩四岁的那个 Burple 男孩，他就向他的父母反复讲这样一件，他说他见到耶稣，你知道当一个尤其是牧师说你见到耶稣这种话，你知道牧师就很奇怪，牧师是一群很奇怪的活物啊，我承认。我们在讲台上讲的哇，这个慷慨陈词，但是哪一天真有人告诉你说耶稣向我显现了喽？那咱们做牧师传道人就说：“哎呀，他们怎么没向我显现，向你显现了呢？”对啊，所以父母亲就觉得这孩子也许只是胡言乱语，因为在全麻的状况下，不排除有胡言乱语的状况，对吧？就是出来之后有胡言乱语的状况。那但是直到这个孩子刚他向他们提供了一些那些孩子绝对不可能知道的消息之后，他们才引起注意。什么消息呢？第一，他说在天堂见到他们的 grandpa， 应该是他的小孩子的曾祖父。这个小孩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曾祖父，他曾祖父在他早早出生之前就已经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在他曾祖父那时候五十几岁，应该是在一次下雨天的车祸里面他撞死了。所以基督徒不要以为出了车祸或者马航370坠毁了，我们就好像心里难过到不能吃饭，也不需要，因为车祸是上帝接我们去的一种方法。就像以前中国宣教士面对土匪， 土匪把宣教士在路上给拦截要抢，要开枪杀他的时候，宣教士坦然面对夫妇孩子，面对这个枪口，对土匪说，当你扣动扳机的那一刹那，就是上帝接我回天家的礼炮。你知道基督徒是世界上一群很奇特的人，他们连死都不怕的时候，他们是视死如归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得了真道的一群人。不像是哎呀，上帝让我多活几年，让我在地上再多赖活也要赖活多活几年，不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人。基督徒是视死如归的人，期待那永恒的天家，那永恒的故乡。我们本来从那里来，我们还要回到那里去。所以伯伯就说见到了 grandpa， 他们就把 grandpa 的照片给他看。 grandpa 有遗像嘛，对不对？50几岁去世，他说看看 grandpa 是不是 grandpa。 他说不是 grandpa， 不是这个样子。就好奇怪了，怎么这就是 grandpa， 怎么说 grandpa 不是？可见他胡说八道。然后就从 grandma 那里要了一张他年轻时候20几30岁那个风华正茂的照片，就寄来了，摆在桌子上。伯伯放学回家非常高兴，说谁把 grandpa 的照片放在这？他从来没有见过 grandpa 在地上的照片，但他在天上见过，所以跟着一看，哦， grandpa 的照片。所以有人猜测，在我们到天家的时候，我们是在我们生命最美好的状况。那有人说，哎呀，我长得还不太美耶，不像周润发那样美耶，或者不像刘晓庆那样嫩呢。我告诉你啊，别这样想。上帝是一位第一流的美容师 craftsman， 你所拥有的那种境界绝对是绝对美好的境界，绝对美好的境界。所以他们就开始认真的说，这还真有这样事，他是 grandpa 怎么样啊？哦，他的 grandma 像天使一样，像他们好像有翅膀一样，可以自由的走来走去飞行，各穿透好像时空一样。然后他说，哦，还这样，还见到谁呢？他说还见到施洗的约翰，当然还见到耶稣，还见到施洗的约翰。他施洗约翰长什么样子啊？就去考他了。然后他们就故意考他 grandpa 晚上在哪里睡觉啊。伯伯一听说，他们那里都是一个无限光明的世界，没有黑夜，没有黑夜。但父母亲是故意想考倒他，因为看他是不是说实话，对不对？然后他又偷了一个，他说妈，你说我只有一个姐姐，就是他比他大几岁的姐姐，他说我怎么在天上还见到我另外一个姐姐呢？他们就大惊失色，他说你胡说，他说对，那个姐姐主动到我面前说我是你的姐姐。他们就想起来在小伯伯出生前两年，这位师母流产小产，大概那个胎儿才2-3个月，还是很小的时候就流产，所以他们根本无法知道这个胎儿是男孩女孩。但是呢，那位女生就到他面前说，我是你的姐姐。当然他揭示了一些奥秘是在圣经上没有的，所以有的持守圣经的人说，那这些不一定可信。但是你用这种态度的话，那任何关于永生的一些奥秘我们都可能要存疑了，对吧？因为圣经上的确没有讲太多关于天堂的美景的事情。当然启示录讲了很多，比方说那个黄金街碧绿城，对吧？那12种不同的玛瑙，然后有生命河，周围有生命树，有的很多。然后说那里也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灯光，因为上帝他自己就光照我们。所以讲了很多这些，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小伯伯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我就不讲，留下余地你们可以去看电影。他讲到人死之后另外一个生命的状况。哦，他还讲了另外一件事，他说 Daddy， 我坐在耶稣的怀里，被抱在耶稣的怀里，看见你和妈咪在祷告。 他说他在天上，他看见，因为他自己在全麻的手术，他怎么看得见呢？我说他看见你在一个房间里面跪在那里祷告，然后妈咪在另外一个地方，不知道是走廊还是哪里，拿着电话在跟任另外的人在交谈，在祷告。他的父亲就怪不好意思的，听 Burbo 这么一说，因为他为什么怪不好意思呢？因为他的父亲在那个房间里面跪下在那里祷告，是向上帝抱怨。他是这样抱怨的，大概的意思说，上帝啊，你让我当一个穷教会，小教会的穷牧师，薪水付不起，自己需要去做临时工去挣钱养生。然后两年多六年以前，在这个孩子四岁的时候，又让我们失掉了一个孩子，然后你难道不看过我们，让我们再失掉另外一个孩子吗？他向上帝抱怨。你知道上帝的抱怨，上帝也听你，你知道吗？基督徒懂这个哦。其实人最真实在上帝面前表露自己是蒙上帝所悦纳的，最怕的就是跟上帝做官样文章。上帝啊，你知道昨天我也讲过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税吏的祷告。上帝最喜悦的就是你向上帝倾心吐意，向他倾心吐意，包括你的抱怨。所以耶稣就对小伯伯说，他说我要垂听你父亲的祷告，让你回到你父母的身边。所以他就回到了他父母的身边。这是小伯伯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两个。几年前，差不多同时期，哈佛大学的一位神经外科手术医生，后来他在，我忘了是在南边，南卡还是北卡那里，在美国南部一点。他在昏迷的过程中，他因为脑膜炎感染，他在深度昏迷的过程中，他也经历了一次天堂的经历。他写下《天堂迷踪》这样一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位在加州的一位女士，她也是一位医生，是一位医生吗？我一下忘了。她在南美旅游的时候，在一个河流里面漂流，她的船翻掉了，她溺水，然后停止了呼吸，被救上来。我不知道在医院里面有两个星期之久还是多久，才苏醒回来。他也经历了一次天堂旅行的经历。这三本书是最近这三年四年在美国畅销榜上的书。真的有天堂这个电影星期三就要出来，算是今年这个圣经题材的电影的另外一部。我鼓励你去看，去了解。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一个伟大的新的生命。圣经上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呢，众人都有救了，都可以得新生命。我们活在人间没有一个喜讯，我告诉各位，没有一个喜讯是超过这个喜讯的。不管你家里发生什么样的事，哪一天你甚至说我娶了两个妻子，他们都爱我，哇，这也是算是喜讯，对不对？因为很少有两个妻子同时爱而不争风吃醋的。就算你生了孩子，就算你孩子非常非常的优秀，4.0 的 GPA 跟我大女儿差不多，然后又进了顶尖的比他更好的医学院，然后又出人头地，做得很成功事业，仍然没有任何一个消息可以比得上这个消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救了，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永远的生命，没有任何这样一个消息。所以我昨天晚上跟你分享的新泽西的那位亿万富翁，他要在他有生之年将他几百亿的这个财富，在他有生之年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我昨天没有讲他的细节，他为了不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事， 他经过转几道账，通过银行转几道账才转到这个慈善机构。所以你慈善机构你除非 一道一道去挖，不然你不知道是谁奉献的。后来有一个记者很好奇，他说我一定要把他给掏出来这个人。他就一个挖，他说你的钱从哪个银行来的，从哪个银行，然后从哪 一个一个找。最后找出来是这位 Charles Finney 先生。他有名的一句话，他现在大概七十几八十，他有名的一句话是在裹尸布上没有钱袋，你听过这句话没？他说在他有一天死了会放在裹尸布里面，对不对？你知道会放裹尸布的、哦、我们在几年前的九月份劳动节前，有一个我们很喜爱的弟兄，在他50岁生日的前几天，因为他马上星期天就过生日了，然后我们星期一劳工节那天同工们一起去跟他庆生。所以 again 你们同工们彼此怎么增进感情的，在彼此的生日要知道对方的生日，你连生日都不知道怎么庆生的，瞎庆，要知道彼此的生日来一起庆生。我们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传统，我们主席团的同工，所谓主席团的同工就是曾经做过我们团契主席的所有的夫妻，就是形成当然的主席团，有点像中央这个中央有资讯委员会，对不对？ Yeah. 有类似这个，但是我们只是资讯，我们不干涉新任主席他的工作，我们是全力的支持，因为新任主席是我们主席团推荐，经过全体同工同意才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彼此尊重。我们就给他庆生，我正在电脑上写，我喜欢写诗，虽然是不出名的业余诗人，但是喜欢写诗没有关系，就像喜欢打高尔夫球不代表打得好。写到第14行的时候，因为我后来数了一下，大概写到第14行的时候，我妻子突然收到一个电话，星期一的早晨劳工节，从她的吃惊，从她的声音里面我就知道肯定是不好的消息。她说那个周弟兄今天早晨过世了，在睡眠中过去了，50岁生日差几天。我们迅速的，我就不再写诗了，没有心情写那首诗了，迅速的驱车到他家。当殡仪馆的人从他房间把他抬下来，我们一起帮助抬下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如此的脆弱。当我拿着那个一起携带下楼梯的时候，那个裹尸布里面的尸体是何等的冰凉，隔着那个裹尸布我仍然感受到那里面冰凉的身体。朋友们，如果生命的结局只是结局在那个地方，只是结局在殡仪馆，只是结局在殡仪馆帮你好好的化妆， 你知道死人要化妆的，我们最后瞻仰遗容的时候做最后遗体告别，我站在他的遗体的面前就在想另外一件事情，我说曾几何时多少年之后，我也会一样躺在类似的棺木里面，接受另外的一群同工，另外的一群比我年轻甚至比我年长的人，他们做最后一体的告别，我会坐在那里，躺在那里，完全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有一次一年多以前年底，2012年底，有一位弟兄，他患了10年之久的这个运动神经所导致的肌肉萎缩症，高位瘫痪，整个就像 Stephen Hawking 英国的那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但是那位物理学家是从60年代到现在都一直没有死掉的一位，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例是没有在5年10年之内死掉的人。上帝留着他，让他写一些有趣的书，比方在我儿子上大学之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Grand Design， 你知道 The Grand 大设计，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写宇宙的大设计是何等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跟我儿子说，你既然要学工程，你去好好了解整个宇宙的工程是怎么设计的。我们的这位弟兄高位的瘫痪十年之久的生病离开了，我每次从那里边上一路过他的复健中心，我就跟上帝从一开始以前的祷告说求你医治，到后来祷告说上帝求你接走他。 你知道咱们基督徒有时候会这样祷告的，上帝啊求你接走他，让他免受人间在这里身体中的痛苦，求你接走他。上帝回答了这样的祷告。参加完追思礼拜，到了殡仪馆，到了火葬场，当他的尸体被装在棺木里面，推到那个被熊熊烈火燃烧的熔楼边上，然后他们要给亲人们最后一面，我们也被允许进到他最里面的那个地方，看见他的儿子，他的两个儿子之一，大儿子，面对他的父亲，要用手按那个按钮，那个按钮一按，装作他父亲的棺木就进到熊熊烈火之中，据说是将近1000度的熊熊烈火之中。如果人生它的终结只是在那儿，或者说在地里面，我告诉各位，不管你在人间有多少的荣华富贵，也是白搭，也是白搭。Charles Finney说得很清楚，果实袋上没有钱袋， There's no purse on the body bag， 果实袋上没有钱袋。你在这个世界上做多大的事业没有用， Steve Jobs 严重改变了我们人类 生活的 习惯， 你同意吗？你知道怎么严重改变了吗？好几年前我去波士顿坐地铁的时候，在那边工作一段时间，在地铁上看着哇，大家 你知道他们的是 iPod， 很时兴那个耳机，男女朋友的话或者同学，一个戴到自己的耳朵，一个戴他耳朵，两个这样来进化，我是这样写的。到了后来我也不能免俗，我跟我妻子说，我希望成为一个拿着 iPad 来布道的布道者。他后来在应该是2年前将近，他就给我买了这个 iPad 作为提早生日的礼物，因为8月份买的，我10月份。然后他后来又给我买了 iPhone 6， 这是 iPhone 5 sorry 6还没出来，表达我内心的期待。他自己买的是 iPhone 4s， 所以爱丈夫更多，也要给我 5， 里面有网络圣经，中文英文各种语言，这里面也有网络圣经、布道的讲座、神学的作业，全在这里面。Steve Jobs 严重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行为，改变到一个程度，最近汽车保险公司都不满意了。你会发现许多的车祸在十字路口出的时候，是发现许多的人成为本来应该朝前看的，他朝下看，低头猪，走路的时候也是低头走。上班下班的路上，你看纽约客很多都这样的，在街道上我路过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看见孩子都这样走路。 Steve Jobs 严重改变了人类生活的行为，从来没历史上很少，除了耶稣之外很少有人这样严重改变人的生活行为。所以我跟我妻子说，如果哪一天我在走路一边低头一边走路看着 iPhone 不小心掉进一个深坑里面，就是不要奇怪，在我的追思礼拜上会有人小声的问，因为追思礼拜不会说我掉在一个坑里面死掉了，不会这样说的，他是因事故呀安息主怀。 那别问说什么事故啊，他走路看 iPhone 掉到一个深坑里面死掉了。 Steve Jobs 是这样一个人，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习惯，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整合在一块，不管是新闻还是音乐，还是你的文件，还是你的照片，还是你的信箱，还是你的交友圈，所有的都在一个手机里面。所以现在就成了一机在手，整个世界跟我走。没有，一机在手，整个世界跟我走。今天早晨还跟咱们陈弟兄、陈炳元弟兄，他加了好友呀，在微信里面，他成为我的好友，我成为他的好友呀。我告诉各位啊，但是 Steve Jobs 这样一位改变人类生活行为，创造了苹果电脑公司，后来又被苹果电脑公司请走赶出去，其实就是你知道没有一个人落败到一个程度自己成立的公司被自己的人赶出去的，后来又成立了另外的至少两家公司，严重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惯，然后又被苹果请回，那是更了不起，然后又让苹果翻身闹革命，在快要死的地方翻身闹革命，最后苹果成为现在世界上最有资产的、最有价值的公司之一。但是这位老兄面对自己的胰腺癌，他试图用东方神秘宗教的疗法，其实他患的是有可能有一点缓解或者有救的，如果及时手术在他转移之前，但是他用神秘宗教的疗法，这样一位生活在美国社会，从小也是被人领养，从小也是被人领养的一个人，他最后想靠神秘东方神秘宗教来解救他的生命，没有，没有。所以有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因为 Steve Jobs 的去世，我们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 Jobs， 也不再有 Cash， 因为 Johnny Cash 也已经去世了，好莱坞的，也不再有 Hope， 因为 Bob Hope 也去世了，所以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 Jobs， 没有 Cash， 没有 Hope。 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个世界上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大有希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大有希望。耶稣基督这位死而复活的主，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见死。你信这话吗？我的手机基本上是处于全时间的震动状况，即使是在任何走路的时候都是全时间震动的状况，所以从来没有人可以听见手机的这个响声的，都永远都是通过震动来告诉我。也许你考虑这样做，因为你就会发现那个永远不会，你其实不会丢掉任何消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一震动我就感觉到了，所以 我也知道有人打我电话。这段经文是耶稣在使一个叫做拉撒路的他的朋友复活之前所讲给他的两个姐姐马大玛利亚的话。这位拉撒路病了，这两位姐姐呢就猜仆人猜朋友去请耶稣说，耶稣啊，你爱的人拉撒路病了。你知道耶稣说了什么话吗？哦，他说病了就好了。其实呢后来说拉撒路死了，对不对？耶稣就故意多等了两天，你看在他那个地方多等，故意没去，等到第四天呢到了他们的村里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已经裹尸布都从头到脚，犹太人这个人死了之后不像咱们中国人地面挖个洞就解决了， 或者现在在这里面烧一下就烧没了。他们犹太人是很讲究的，把尸体沐浴洗干净，穿戴好，从头用裹尸布到脚把它裹起来，加上许多一百多斤的香料，然后因为尸体腐烂会有臭味，所以需要香料，然后就放在一个石穴，成一个石头山造出的石穴，像防空洞，咱们中国以前一样，放在里面，让它一直让它自己在那里烂掉，烂掉只剩下106根骨头，你我都只有106根骨头，但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那106根骨头再一个一个捡起来，装在一个坛罐罐里面，加上一个封条，写谁的名字，这谁的是谁剩下的骨头。拉撒路已经四天在这个坟墓里面死了四天，然后耶稣就向马大马利亚说了，原文他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I am the resurrection, I am the life,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像你们拉撒路，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知道耶稣这里讲了两个死哦，信我的人虽然死了是说他肉体的死亡，对吧？下面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个死是什么？是表示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在上帝面前从来就没死，只是睡觉。圣经描写人的生命死亡用两个比方，大家还记得哪两个比方吗？一个叫睡觉，对不对？一个叫睡觉，另外一个呢叫挪移帐篷，对不对？我们地上的帐篷拆毁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说，我们的帐篷，地上的帐篷被拆毁了，必得天上所存，天上那永存的房屋。所以美国前总统，以前很早以前的总统 Adams 总统，这个他年老体迈，他的朋友就问他说， Adams 总统，您进来可好？他说进来，这个用中文话说就是屋漏呢又偏逢年夜雨啊。他说这个帐篷快要拆掉了。 Adams 很清楚，他的朋友很清楚，他是指什么帐篷，说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就像咱们岳父的身体几年前哇都很硬朗的，三年多以前动了两个手术，哎呀一下身体就很掉了20-30磅，然后慢慢复原一点点，但是走路也迟缓。哇，那么一个小时候看他的照片，哇，英俊少年，绝对英俊少年，空军。那现在一看，哇，这，我后来跟我妻子说，我不愿意活到这么老，对吧？不愿意活到老成这个样子，最好死在壮年。他想，你死在壮年，要安排好一下，行，那个 life insurance， 对吧？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现在死了也不复，也会复活。那两位姐姐就说，主啊，我们知道你已经以前就说过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兄弟有一天会复活的，你在更新万有的时候他一定复活。但是耶稣不仅仅是那个意思，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墓前，圣经记载说耶稣什么哭了，耶稣哭了。在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关于耶稣的动作的这个句子，这是最短的一句，因为在原文只有两个字，翻成英文 Jesus wept， 翻成中文，因为 Jesus 耶稣两个字，哭了又两个字，四个字，其实就两个字，耶稣哭了， Jesus wept。 你知道耶稣为什么会哭吗？他在那里假心假意哭了，那边有许多在那里陪哭的人。犹太人他有一个规矩，亲人死掉之后会请邻村同村的人来陪哭，来创造一个哀伤的场面。但是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发现很有意思，那些陪哭的人，比方说耶稣医治另外一位女生，一位12岁就死掉的女孩，对吧？大家还记得那个故事吗？他说起来，他说孩子起来，哇， 他说起来之前，他说他是睡了，我去叫醒他，别人那些哭的人都要在那，哎呀，陪教哭的人突然间在那里嘲笑耶稣，他说他睡了，他已经死了，怎么说他睡了去叫醒他呢？他不懂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这里说，复活在我，所以耶稣哭了。你知道耶稣为什么哭了吗？他是为人类自从离开上帝之后，就堕落在死亡罪恶的里面，这样一个境地的里面，他为这些人哭泣，他为这些人堕落在死亡的里面竟然不知道寻找生命而哭泣。你知道我们活在世界上的许多人对生命已经没有感觉了，你怎么没有感觉呢？永生啊，那不关我的事，这就是没有感觉的生命嘛。有感觉的生命怎么会说永生那不关我的事呢？因为永生是关每一个人的事。耶稣哭了，然后他就向这位天上的父祷告，他说，父啊，为你的荣耀的缘故，求你听我。他接下去就让拉撒路复活，他说，拉撒路出来。在出来之前，他让人把石头滚开，把那个封口的石门给挪开。你想想，耶稣难道不可以叫那个石头挪开吗？他为什么要他周围的人将石头挪开呢？意思就是，当一个死人复活 ，Dead Man Walking， 有这么一个电影，以前叫 Dead Man Walking。让死人复活之前，他需要一群与神同工的人，来把那些男主人来到神面前的那些事挪开，这个石门给挪开了。然后耶稣在他用全能的创造宇宙万有的命令，同样是死人复活的命令，圣经上说，有一天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复活了。耶稣说，拉撒路出来，幸好那个地方只有一个拉撒路，那两个拉撒路在隔壁的话，两个都出来了。拉撒路出来，特指他就一个死人裹尸布包得紧紧的，突然就嘣从倒下立起来了。然后耶稣继续跟下面的人说，解开让他走。不管是那个石门的移开，还是那只裹尸布给移下来，都是教会所要做的生命建造的工作。我们传福音给人，需要把人那些男主人认识上帝的至高之事一个一个给粉碎给推倒。然后即使他有了新的生命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教会也有责任解开他身上的裹尸布，让他走成为一个自由人。你知道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之后，很多基督徒活到现在还是一个裹尸布裹在头上的，很多基督徒活到现在还是那个裹尸布裹在腰间和腿上的，走得很不顺畅，很不自由。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曾经拘禁他的那些东西，那些价值观，那些世界观，幸福观，工作观，婚姻观，交友观，欲子观，金钱观，是非观，道德观等等，都不符合上帝的心意，都仍然那些裹尸布仍然在裹做。教会所要做的工作，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就是让人从那种不自由之身完全活得在基督里的自由。我的信息时间已经到了，你信耶稣这话吗？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他的人根本就没有死，必永远不见死。所以在我母亲的追思礼拜上，从我二姐的家，我们送葬的队伍一直走到她的墓地，我就请我兄弟弟弟做了一个木质的十字架，一个木头的十字架，我们就在从那个地方一直走到她的安葬之地的路上，一路上我就举着这样一个木头的十字架，我要向送葬的亲人们见证耶稣基督。然后我儿时的那些同伴掘墓的人，他们挖了一个很深的墓坑，在这个棺木还没有放到刚刚放到那个墓坑里面还没有掩土之前，我就把十字架插在那个墓地的前面，然后就站在那个十字架的边上， 就讲了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这篇道。我说乡亲们，我们今天安葬的是我母亲的身体，地上的肉体它消亡要留在地上，从尘土要归于尘土，但是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如今活着，活在上帝的那里。因为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见死，所以他仍然活着。讲完那篇很短的道，后来有一位基督徒的姊妹靠近我跟我说，他说谢谢你，他说我以前不认识耶稣，但是后来有人向我传福音，我就信了耶稣，耶稣在我的生命中也有特别的恩典医治。他说他以前老流血的，那个鼻血经常流不停的，好了再流，流了再好，好了再流。他说自从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鼻血的毛病就再也没有患过。你信这话吗？你信那位掌管生命的主，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那拯救复活让你自由的工作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如果你是这样一位朋友，你听了这一堂，或者你也听了上面的一堂两堂，你说耶稣基督这位道路真理生命者，我愿意信他的话，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托给他，求他带领我走人生的道路，一直走到永恒，一直从此岸世界走到彼岸的永恒。如果你是这样一位朋友，你说我虽然对圣经并不那样了解，对上帝的爱体会的也不是顶深刻，但是我愿意凭着一个简单的信心来求耶稣基督带领我走人生之路，走那永生之路。我要邀请你在我们布道会结束的这个时候，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主。耶稣说他在门外叩门，凡听见他的声音就给他开门的，他要进到里面，他与你，你与他一同坐席，那永远生命的筵席。你是这样一位朋友吗？我们的生命也许不再有交集，我们的生命虽然新泽西离这里也不是顶远，也许我们会有几十年不见面，就像我上周五跟一位20年不见面的朋友再一次见面，我们可能有很久甚至这一辈子不再见面。但是我希望这两天这三堂的信息说在你的心中，激励你在上帝圣灵的帮助之下生发愿意跟随耶稣，愿意委身耶稣这样一个简单的信心。如果你愿意，我恭敬地邀请你打开你的心门。你说怎么打开心门呢？很简单，你跟我做一样这样一个祷告，我说一句，你的心里也跟我说一句，好吗？亲爱的天父，我诚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赏赐我生命的气息，更感谢你赐给我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子，谢谢主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主，求耶稣来到我的生命当中，赦免我，带领我成为我生命中的主，也帮助我成为你福音的见证者，让我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儿女都能认识你，得到同样美善的永远生命的恩典。如果你是刚才这样一位朋友，你跟我在心中这样祷告过，我要恭喜你， 我邀请你举一下你的手，我要为你做最后一个祝福的祷告。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感谢主，上帝要祝福你。还没有哪一位朋友？还没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要举起来长一点让我看见，不然你突然一举一放下我就看不见。谢谢，我看见，谢谢。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天父，我为刚才举手的这位弟兄我们感谢你，也为上一堂举手的那位姊妹感谢你。愿你自己拯救的恩典临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祝福。主，愿你带领他们的一生，带领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孩子、他们的父母，让你自己的恩典不离开他们，带领他们走永远生命之路。我也为中间还在犹疑没有做出最后决断，或者他心中有感动祷告但是没有愿意举手的，我也为他们祝福，求你继续恩待他们，继续向他们的心说话，直到他们有一天说，主啊，我愿意。我这样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门。